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欣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欣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哇哈，大家好，我是欣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集呢我们会稍微改一下画风啊，因为之前的几集我们其实做的都是非常跟职场相关的一些技巧啊什么的。这集呢我们其实是想分享一下最近老周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奈飞的网剧，最近他出了第三季嘛，就之前出了第一季和第二季。然后这部剧出到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做过一集啊，是我们的63集，叫青春往事，北欧青春校园剧 YYDS 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从这个名字当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剧的设定是一个青春剧的设定，然后是发生在北欧这样的一个校园的设定嘛。然后当时其实我是没有看过这个剧的，但是老周真的是这个剧的剧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也准备第一时间把新出的这个第三季并且也是它的最终季做一下。当时老周跟我安利的时候，我还是因为觉得这可能是个小众剧，我自己没有看过，但是当时做完以后其实感觉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们他们其实也都很喜欢这个剧，然后还开始了一些对剧的交流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很想再做第二弹，把刚出的第三季这个最终季补上，然后也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下。那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嘛，可能也会因为听了这样的一集，对吧，待会老周会激情洋溢的热情澎湃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为什么会喜欢这剧，希望你们可能会跟仙一样在听了之后会非常入坑。并且我想说一下，其实因为看剧有的时候会觉得大家是一个哦下班之后闲鱼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方式什么，但其实我观察老周之前的那一集，我们是在2022年的年末做的嘛，当时他正好出到第二季的结束，因为这是个瑞典剧，老周就因为这个剧开始学瑞典语了，我是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学过来。当时他用的是多邻国这个软件，然后还有就是打卡还有上榜，就我就看他慢慢慢慢的从零开始，这是瑞典语小白，就是因为喜欢上了一个剧，然后慢慢的就是学了这门语言，现在已经学了一年多了，并且他现在已经开始私教了，已经不满足于在 APP 上学，有一对一的这样的私教，他现在已经在阅读一些瑞典语的童话故事了。哦，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很梦幻，因为北欧给我一种就是很梦幻的感觉嘛。他就跟我说在读瑞典语的童话故事，里面还有什么长毛怪兽出现，当时我就是觉得其实喜爱一个剧或者一个文化就是会对人其实是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那么就可能会激励你去学一门语言并且坚持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兴趣爱好以及是非常好的影响。并且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就这一集的后面就是老周会用瑞典语为我们高歌一曲，因为这个剧也是很有名，就是因为它的各种音乐很好嘛，所以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到最后，这样能够看到老周的瑞典语才艺表演。
所以你就提前把彩蛋告诉了大家，
对对对对，
把压力给到了我。
对 对, 对，这个就是那个精彩部分不容错过，要先说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哎，对你刚才提到这第三季是最终季嘛，所以也是做了这么集，感觉遇到了一些同好，所以就觉得说给大家一个有始有终的，要把最后这一集也讲了。
我其实没有想到，就很多小伙伴们都在看这个剧，因为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反正奈飞是还没有推我，没有推到就是说猜你喜欢。没有猜到我喜欢，但是做完以后哇，就首先是我感觉就是被教育了，就是被啊知道了哦有这个剧，然后有这个，因为是个很特殊的类型，待会儿老周会跟大家说。但我后来被评论区所震撼，原来其实一点都不小众，有很多有很热爱这个剧的听众朋友们，所以也是继续跟大家交流。
对，包括其实最终季大家肯定都很不舍得嘛，
嗯，
然后我觉得
说再见的感觉。
对，然后因为我也看了很多瑞典人的采访或之类的，然后我得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说一件东西冲出了瑞典这个国家 It's a big deal， 这部剧就是带来了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定的影响吧，
嗯，
尤其是你知道哪个国家就是粉丝最多吗？
巴西哦，蜥蜴哦，啊，对，因为有个角色他是蜥蜴的嘛，
对的
对
吧，他是来自那个委内瑞拉，
嗯，
对，
嗯，
但是他会说 Spanish， 包括剧里他的设定就是从 Spanish 的国家移民到瑞典的，
嗯嗯嗯，
对的，就在家里他跟他妈还会说一点 Spanish 的剧里，
嗯，
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挺有趣的，有那个全球的影响。然后那肯定有这么大的影响，肯定就是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不舍得嘛。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主创他们其实在最后一集播映前是有个大家一起首映会的，就一起看最后一集这么一个直播的什么活动，然后就把他们叫上去，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百感交集嘛，几个主演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很难很好的回答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刚才已经哭了一个小时，就人情绪很上脑，
嗯嗯嗯，
但是肯定逃不过这个问题，就是有问到说已经最终季了结束了，大家会不会很不舍得啊什么。当时是 Edwin 就是演王子的那个人他回答了，我觉得他的回答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别看他小小年纪，他就说 Don't cry because it ended, smile because it happened，
嗯，
就不要因为结束了而哭泣，而因为它曾经发生过而快乐，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收获了一部好剧嘛，
嗯，
对吧，
而且就像你说他们年龄都很小吧，
大多数都是二十出头，
对，
对，
我觉得就能说这种其实非常是有哲理的话，他自己的感悟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也送给每个听众，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以值得玩味一下，
嗯，
那我觉得还是给万一有那个没有看过但是也想要听这一集的听众，
嗯，
先大概描述一下这故事的设定，嗯，这个故事设定就是有一个瑞典的王子，他当时还是一个王子而不是王储这么一个身份，转学去了一个贵族学校，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贵族学校里面唯一的平民兄妹，应该是哥哥吧， Simon， 然后他是一个学习还不错的艺术特长生，因为这个原因就进了这个贵族学校，然后相遇了之后两个人当然就是互生好感，也冲破了一些心理的阻碍，因为毕竟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王子变成了王储嘛，因为他的哥哥去世了，有这很大的一些变故啊，人生压力下看到一些在念高中的小孩子，就是他们抵御这些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整个故事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在他们俩互诉衷肠然后第一次房间里的时候，就是有人在窗边拍下了那个 sex tape，也是他们的一个同学叫 August， 叫八月嘛，然后因为这个 sex tape 后来被匿名发到网上了之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首先第二季几乎就是都在讲说因为王储他自己有身上背负的责任的压力，所以他不得已选择否认这个视频里的人是他，但是因为那个视频的角度就是说王子是背过去的，但是 Simon 他是正脸在那个片子里，
嗯，就王子是脸没有拍到，
对的，等于说是王子否认了他自己在那个视频里，但是关于西蒙所有的那些舆论的压力仍然没有逃过，就是说他们有很大的压力，等于说两个人也不能说是分手吧，就说我们俩要冷静一下，就我暂时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了，
嗯哼，
然后西蒙也尝试找了一个 rebound guy，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也挺可爱的，但是就是有种没有那种灵魂的契合感，就没有找到真正对的那个人嘛，最后到第二季王子的一个诉求就是我的家庭也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只要在我成年以前 keep you as a secret， 就把你当成一个秘密嘛，但是我觉得西蒙这个人很多人很爱这个角色的一大原因就是他是很坚持自己的一个人，就他不愿意做秘密，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秘密，所以就两个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可能心理抗争也好跟这个社会抗争也好，到最后我觉得他俩就是有种达成了某一个程度的秘密，是其实是西蒙先妥协了，意思就是说经历了这么多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然后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子突然给了大家一个 surprise， 就在一个学校的活动的时候，王子本来有一个他的设定的发言，结果他在那个设定的发言的时候也是这一整个学期得到了很多的勇气，就突然那一瞬间他就决定向大家承认说这个视频里的人就是他和西蒙，然后同时他还说为什么之前没有说，就是因为感觉到这个学校也好他的家庭也好很多人为了保护传统一起 tell a lot of lies， 就一起要撒很多的谎，就是为了保护住他们心中觉得传统觉得对的事情，
嗯，
那他觉得说这么多谎话是不对的，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说出来，愿意在这个时候说出来，那这个就是第二季 的 cliffhanger 了，就是等于说是大家都是就说哎呀你说了，然后西蒙也不知道，对他来说也是特殊，然后接着你们俩会经历什么。但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其实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走向无外乎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王子要退位嘛，就是爱江山和
爱美
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
其实并没有很难预料，但是还是让大家就是很想要看他到底是怎么选择。
这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看的故事嘛。
对了，包括我看到有个译本就说这一季的名字就叫王储的选择，我觉得也蛮切合的，这真的是第三季整个一个讲的故事。然后第三季给我的最大一个感想就是无论是多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都是非常难，包括很多人很喜欢第五集最后的一个场景，他俩再次又分手了，然后那个时候在分手前就西蒙说了一句话，他主要的分手原因就是 Love shouldn't be that hard， 就爱一个人不应该这么难、
嗯、
我觉得也很有趣，虽然讲的是这么一个老套的故事，但是其中给了观众很多真实的是爱情的探讨。其实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不管你跟这个人就是多么的灵魂契合也好，你们的感情多么真挚也好，就是爱一个个人就是很难的，他没有规避这么一个问题。就这一季的主旋律几乎都是在这样的话题上，就是两个人永远都不同频。王子很多关心的问题就在于因为他哥哥的去世他才变成王储的，但是他妈妈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一直在逃避做一个母亲也好做一个女王也好的一些责任、
嗯、
那他作为王储一边要慢慢的担起自己做王储的责任，有些公务要去参加，要独立参加，同时又作为一个儿子，他也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嘛，就这集的设定是他是 turning 17， 就是马上要变成17岁的这么一个还是很小的一个年纪、
嗯、
很希望妈妈能够支持他，尤其是他要做这么多的决定对吧，但是父母的一个确实也是这集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矛盾点。这个时候西蒙他的困境是不一样的嘛，西蒙他的困境更多这集描述的就是第一次和皇家产生了关系，然后因为这样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也有到了很多 social media 上的一些谩骂，他怎么样去应对别人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的谩骂，到底是无视他还是想要极力证明自己其实不是大家说的这样的。因为就剧里有拍，就比方说网友反应也很真实，就会说你配不上他，是你去蛊惑了王子，你是捞男，这种话就很多，我觉得也不是很难想象，其实跟现实生活还是挺接近的。
对，
对，
因为对他来说是平民身份然后进了王位。最近其实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凯特王妃，她因为不是前一阵消失了嘛，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猜测，也把之前戴安娜王妃的事翻出来，以及也看了很多公众号。其实凯特王妃我觉得他们刚爆出来说要结婚的时候，其实舆论对他是很负面的，并且他也是 profile 就是说是平民，然后一心想嫁入王室，那个时候感觉对他的人设比较普遍的报道啊，是处心积虑想嫁入王室。但现在其实我还觉得挺耐人寻味，很多的主要的舆论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同情的，大家会关心他是因为想知道他有没有被王室的比如说一些循规蹈矩啊，或者说是一些禁锢所伤害到。因为大家也看到比如说嫁入王室了以后其实生活没有那么愉快，并没有说是就变成大小姐，其实有很多的公务啊，有很多的礼节啊，有就是有一种其实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我倒是觉得对她的风评刚开始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捞女嘛，就是想嫁入王室，现在都有一种觉得哦，整个王室里最靠谱的好像其实就是她，其实是真的就是说撇开个人的情感，在那儿把王室当做自己一个工作的可能就是她，其实获得了很多舆论的同情啊之类的，包括她现在不来说是得了癌症啊之类之类，能够想象就是对于一个平民来说，且不说这个公务的压力啊什么，就光是这个舆论的压力其实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吧。其实看到过很多公众号就是把雅子王妃啊做一个比较，其实就是说大家得出的结论都有种王室是不好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你也可以发现就是两边的压力都很真实，但他们俩就永远都不同频。
对对，因为他们初始地位不一样，就是各有各的烦恼。那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地位比你高的人或者说比你有钱的人就没有烦恼，真的就是说是各有各的烦恼，然后烦恼的程度可能是一样的，可能大家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这一季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最终季，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伏笔但在这一季就把它更大的显化出来，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君主制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就瑞典现在还是有王室的，就真实的话他们也是有王室的，所以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个相对现实的话题。然后这季当中就有了很多他们俩之间的一个矛盾，包 包括对他们带有一点恶意的一个同学提出来的，一个人是出身平民，然后在课堂上也好，在 social media 上也好，会发表一些言论，就是他觉得 birthright 是不对的，应该要支持民主或者怎么样的这么一个情绪，然后就被同学揶揄说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你却 date 一个王子，你们俩之间不会有利益冲突吗？对吧，
而且就觉得你这人肯定很假，
对，
或者什么你嘴上这么说但实际行动是在讨好既得利益啊。
对，就其实他们自己的身份其实带出了一个更大的议题，就是这个君主制到底有没有必要，包括最后王子的选择，他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他觉得君主制的意义是什么，对吧？尤其是当你是一个王储的时候，对你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包括很多网友都注意到了一点，我也同意，就是第三季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的主线，就是他们的这个寄宿制的贵族学校叫 Hilashka， 这个学校因为王子的一些言论引来了很多媒体的调查，就有人匿名举报说这个学校因为是贵族学校嘛，就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就是 bully 啊，就是虐待同学这样一些事件发生，尤其是比方说你在新生加入的时候，可能高年级的学生会逼着你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像一些服从性测试一样，就让你证明你是他们当中一个人，所以学校引来了很大的舆论风波，最后导致这个学校关闭嘛。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这也是编剧是隐喻君主制的一个灭亡，或者是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引发大家对此的一个思考。
那这么一想其实也是很勇敢的一个做法，因为作为一个自己国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他拍一个题材是表现出的是我觉得君主制在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对吧？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做法。
对，好，那聊了这么多也大概把主线都讲清楚了，我觉得还是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主线本身就像你说的，这个是个探讨一个很大话题的一件事情，当然是很吸引我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我看第三季的时候还是被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打动，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我很喜欢的一些细节。
对对，为什么就是在众多奈飞的这么多剧当中，这个剧特别抓住你的眼球，以及让你就是喜欢了那么长时间。
首先是个女编剧嘛，她很会拍，就写的东西很细，甚至我有的时候觉得他写的太细了，就比方说第三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肯定是带给他自己内心上的完满，但同时也是给同样喜欢这个作品的一些很多观众带来完满，所以他用了很多那种 parallel 的那种方式，就或者 callback 之类的，就是说前一两季可能出现过类似的对话或类似的场景，然后第三季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 twist 的一个重现，就回想到哎，之前那个景我很喜欢，
这种就很像那种粉丝会回味的彩蛋。
我觉得他是给所有喜欢这个作品的人，这个手法是满足了大家，但我同时觉得也是满足了他自己，因为他肯定是最爱这个作品的。我就想讲几个点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一个就是在第三季第一集的时候，之前几季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观众跟我一样都没有敢想象说哦，新梦有一天会出现在王子的城堡里面，但是第三季的第一集就做到了，等于说西蒙因为他们的那个 sex tape 公之于众这件事情要到那个王室的法庭做裁决嘛，但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第一次来到了是王子的城堡，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parallel， 就是王子带着他第一次进自己的房间，然后西蒙就环顾四周嘛，他就说了一个评语，他说 music，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舒适 cozy 那种感觉，这个其实是当时王子第一次去他的那个就是
他的
小窝，对的，说的那个话，
嗯，
就有种让人会心一笑，觉得他们俩的这种爱情真的有种跨越阶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这种 parallel 真太多了，以我一个热衷粉丝的角度，我甚至都觉得这种 parallel 有点太多了。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可爱，应该是第五集的时候，你完全会感受到一个王子的成长，整个三季自从王子变成王储之后，就是他一直有保镖随时跟着他嘛，你想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然后肯定是很爱自由的，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不得已不能做很多事情，因为那些保镖随时都跟着他，或者是有的时候必须得做的时候，通过对他们撒谎啊爬窗啊怎么样子，最后当然还是被找到了之类的，这样
就还是有种小孩对大人的这样
的
一个感觉。
对
的，
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第五集你就晚上发生一个成长，就是王子最后决定他要去这个学校关学校之前大家一起会 throw 最后一个 party 嘛，他决定去参加的时候完全就是直截了当的跟他的保镖说，他说其实你们之前跟过我的哥哥，你也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可以做到跟我和平相处，也让我就是 have fun， 然后今天晚上就是你们可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保护我，我也可以跟你们保证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就是一种成年人的在谈判的这么一个 口吻，就觉得这个 parallel 还挺让人欣慰的吧、
嗯、
因为很多人看这个剧也是很希望看到王子的一个成长嘛。还有一个是我个人在看剧的时候，因为看了这么多 parallel 前面都没有特别打动我，但到了第六集的可能中段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 parallel， 那个时候有一下子让我被击中的感觉，就是整个三集 again 就是他们有很多就彼此 say hi 的情景嘛，就每次可能就是学校放假了回来之后两个人都有一种半生不熟或者是有各种身份啊问题啊阻碍在两个人之间，所以有很多那种 say hi 的这种场景，最后这个 say hi 就是完全没有让我失望。在最后的那个 party 上，然后 Simon 觉得说他想最后一次勇敢地走向王子，跟他说未来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了，但是今天我们忘记所有，忘记过去，忘记未来，然后我们可以再勇敢地享受今天晚上的感觉。因为他走向王子的时候他先主动 say 了 hi， 然后我很喜欢王子的这个处理，他有种鼓起了浑身的力气、
嗯、
然后回了那个 hi 的感觉、
嗯、
完全阐述出他当时又痛苦又舍不得分开，但是又肯定不能够放弃这个跟心爱的这人说话的这个机会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演技杠杠的、
哦、真的是
就这一季让我觉得演技最杠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parallel， 就是在这一季当中的第一集的话，他们俩公开了关系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学校里面，就王子非常明显的很开心然后气风发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他就是跟 Simon 说我既可以当好王储也可以做好你的 boyfriend， 完全就觉得说啊，一切都是 nice and rosy、
嗯、
既要又要
都拿到手，
对 对的
不做选择，
对不做选择，成年人嘛，他快成年了、
嗯、
十七岁了、
嗯嗯、
然后中间的时候在那个同学恶意的质问他们你们俩在一起不会有种 conflict of interest 之后，他们俩其实有过一段小争吵的，这个时候反过来是西蒙他有种很有信心的样子，他说我可以既坚持自己对民主的向往也可以喜欢你，他觉得我两个都可以做到。那这时候你明显的感觉到王子的脸上就是有种不可置信，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发生、
嗯、
但是又不想继续起冲突的这么一个表情、
嗯嗯、
结果到这一集的最后讨论的问题肯定是最后的爆发，就觉得说没有办法整个一季两个人都尝试着可不可以坚持下去这两件事情，但最后就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虽然各自面对的议题困难不同但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就是这些 conversation 穿插在这一季当中也是让我觉得还蛮巧妙的，其实也是种成长嘛，就是你意识到其实你没有办法既要又要，必须得做出一个抉择。这里就要讲到我一个最喜欢的情节了，就是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Simon 写了一首歌给王子叫 Simon's Song， 但他写这首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季的设定是学校有一个庆典活动会希望他作为艺术特长生来领唱嘛，给他一个机会说你可以选择想要唱什么，所以就引发了他的一个创作欲，他就自己想写一首歌，这是原因其一。原因其二就是小小年纪经历了很多跟王子之间的爱恨纠结，然后他在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心情下想为他们之间的这段感情写一首歌，所以那个歌词最后他是有跟王子说这个歌词其实是为你写的，他其实是把校歌 remix 了一下，改了一下节奏然后又重新填了词，然后他唱给了他的合唱班的老师听，然后老师是觉得说唱了还不错的可以去校庆上唱，你只需要注意把当中的一些词藻啊写得更正式一点，同时呢找到跟学校这个联系，就等于说在歌词当中提到学校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这首歌就可以唱、
嗯、
是给了 green light 的、
嗯、
但最后的第二季是没唱成，就是因为他跟王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导致王室不同意唱这首歌，返回去唱原来的校歌了。然后第三季的时候很感动我的那个情景就是他们学校因为调查必须得关闭这个学校嘛，那这个时候校长就说今天我们还要唱起这个校歌，但很希望这个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唱这首歌了。当唱到第二句就是原始的校歌和 Simon's Song 两个版本会不一样的地方、
嗯、
To Simon's Surprise 就是所有的同学就合唱班的同学竟然选择是唱的是西蒙的那个版本。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里让我感动，因为他解答了一个我的迷思。前面不是说这首歌的出现是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表述他跟王子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纠结，一个就是当作校歌。这个歌词其实很有趣的，它歌词很沉重，我大多数都在讲说我们曾经为命运抗争过，一起拥有过最好的年华，今天要分道扬镳，如果你问我什么东西会不变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们之间的记忆会永远的不变。就我其实觉得不管是描述他跟王子之间的情感也好，作为一首校歌也好，他都写 显得有点过于沉重。我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很沉重，写出这么一个词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总有一点点的违和感。到那个第三集，他们在学校关闭，然后所有的同学选择唱这首歌来表达当时的心情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在我猜测在编剧心中的伏笔就是为那一刹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
非常沉重，
分道扬镳了，然后也是这个学校是要关掉了。如果你对比这个校歌原始的版本，就是他唱了更加正面一点，他更多的描述的是你们未来会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去认识很多不同的人，但你要记住曾经有这么一群伙伴。就我感觉两个歌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但用到最后的这个毕校也好，毕业也好，大家得分开也好，这首歌在这个时候这个分量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也非常非常的打动我。然后说到歌嘛，就不得不提这个剧之所以这么火，就是因为里面的 BGM 也很火。首先是有这种原创的歌曲，而且得天独厚的是演西蒙的那个演员 Oma， 他以前是男团出道的，然后就是很会唱歌，所以里面的歌都是他自己原声唱的。如果感兴趣的伙伴我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就是去年的一个活动上，应该是 QX Gay Gala 吧，但我得去查一下具体叫什么。那个晚会的一个开场曲就是扮演西蒙的那个演员，然后他重新穿了校服，然后有个合唱团，他们开场曲就是重唱这个西蒙 song、然后一曲唱毕之后，合唱团的人退去，然后王子走出来就上台搂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很感人的。
而且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像标志一样的嘛，
对
吧、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很感人。如果感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版本的 Simon Song。 然后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原唱歌曲，很多 BGM， 所以我就想聊一聊里面的那些我喜欢的一些歌曲。那聊到 Simon Song 一定不能够错过就是这一季有一首 Willis Song。 这一季的话就是当中
就是王子叫 Willis，
对的对的，好像是第四第五集的时候是王子的生日嘛，然后西蒙就想说送给他一个特殊的礼物，最后礼物其实就是送给他一首歌嘛。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立意也是非常高远的，让我觉得也是很喜欢。他其实主要的歌词都在说不管他们俩之间会怎么样，他是希望 Willie 能够不再躲藏自己，不再隐藏自己，能够真正找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人。我其实很钦佩西蒙的这个点，我觉得他一直是两个人当中比较清醒的那个人。首先就聊到他之前是不太妥协嘛，其次他觉得他想跟王子在一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王子也多次跟他表达他作为一个王子不快乐，所以他最后不想说是我是因为你想跟我在一起我才希望你不要做王子的，而是希望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快乐，那你自己要想明白你到底是不是还接着要做王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是很打动人。其次里面一首很火的 BGM 叫 Revolution， 也很契合他们俩，感觉他们俩就 start a revolution。 作为王子跟一个同性的恋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愿意公开给大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嘛。他们之间的感情好像是种 revolution， 剧里剧外很多人都被他们的这个 revolution 所鼓舞。但是同时在写给 Willie 的那首 song 里面也写到，你是我的 revolution， 但我也希望我们也不必须要成为一个 revolution， 就是 love shouldn't be that hard， 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是比较纯粹的感情，不一定要是有这么多别的冲突夹杂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非常值得一听值得一品的一首歌。其次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些 BGM， 像第三季里面的那个就是 Arcade 的那首歌，在第五季他们打算分手，这首歌也有个别名叫 Loving You is a Losing Game， 在他们分手的时候唱 True Broken Heart，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整首歌感觉氛围感满满，包括就是那首歌的歌手还参加了他们的首映礼，就看到很多照片什么的，就觉得这首歌在这一季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然后很多人很喜欢像我刚才提到的 Revolution 那首歌也很火，有首歌叫 Holy 也很火，就是很有氛围感，我觉得北欧人真的很会选那首歌。然后第二季我也一直很喜欢一首歌，就是那个 Lonely One， 就是王子一个人在那种清冷的北欧的湖边，然后听 Lonely One 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很 Lonely Boy， 对吧，那首歌也是氛围感拉满。我还很喜欢那首歌，提到的人很少， 房，一首叫 Alpha 的一首歌。因为这个贵族学校是个 party school， 那些小孩其实他们虽然有那种很真挚的友情啊，也彼此很团结，但是他们剧里还是很好的呈现了他们那种很玩世不恭的那一面，所以有很多 party 的场景会有一些很多很愤的那些 song， Alpha 就是当中的一首那种感觉的很氛围感的这种 song， 我也很喜欢。就里面真的是有趣的 BGM 非常非常的多，我相信可能看了这部剧的听众也会有你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也希望你们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首 BGM， 我马上加进我每天的那个 playlist 里面，
跑步的时候
对可以听。那我觉得最后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作品，我其实觉得包括刚才先我们也聊到，它虽然是一个青春剧，但它其实探讨了很多很大的课题，
对，但
是
一点都不幼稚，其实
不幼稚，其实是比较深刻的话题，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我有两个最大的思考是我最近的感想，我不排除未来我可能会再接着看几遍，我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就我现在多看几遍的动力很大，我还要就是看那个
还要学习瑞典语嘛，
对
吧，对，
要看好多遍的。对，我现在看完了两个比较大的想法，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想法也给我留言。第一个，我就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你只是听别人跟你讲故事的设定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听起来很像是个童话故事，
就感觉是个悬浮偶像剧嘛，因为还有王子这种，
对
吧，
对的对的，王子爱上灰姑娘，然后最后王子是
不要江山
要美人,
要美人、
但是我觉得他跟国产偶像剧很大的一个区别恰恰是在于，虽然整个就设定是很童话的，但是它中间拍了很多很真实的一些场景，包括前面聊到的说 Love is so hard， 就爱一个人是非常难的，两个人彼此即使是 soulmate 了，但是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 struggle， 自己的一些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然后两个人永远都不同频。包括其实我觉得网上其实很多人也有一部分网友吧，其实是对最后这个王子的选择是有些不满的，就会觉得说因为你喜欢这个剧肯定会喜欢剧里的人嘛，就是但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王子，就觉得说啊，要王子舍弃掉王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在你很喜欢那个人的时候，你肯定会带入他嘛，就觉得说身为是个王子是多大的一个 privilege， 对吧，为什么要他放弃掉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更完满的故事，也许两人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可能彼此相爱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未来可能王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王了，他拥有了权力之后他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了，他这个时候再把
你接过来
找回来，很多人可能会想要那么一个结局。我觉得不可否认，我在看这个剧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内心也不希望王子会放弃他自己的这个王储的一个身份。我觉得网友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也会隐隐的这么想。我看到一个网友说，大多数人都很害怕丧失权力，其实要放弃掉自己这个 birthright 也好，就是作为王储这么高的一个权利，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可能真的跟我一样，就是有种暗暗觉得说啊，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选择。即使我相信所有看这个剧的人都是被他们的爱情所吸引，都是很 root for this love， 但是还是会隐隐的觉得说哦，不要放弃这么一个身份。正是因为他这么拍了，如果是真的像我说的那完美的 ending 那样拍了，他可能就会落入俗套，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国产偶像剧。就是因为他这么拍，虽然看起来是童话，但它其实也有它的一个真实或者它的一个残忍在里面，因为它的这份勇敢是带来的不是完满，是一个抉择，它其实是放弃了一些东西，而且是一个大家可能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心深处其实也是不愿意放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虽然是童话但是也很真实的这一点是我觉得一个打动我的点吧。
在一个很浪漫的校园剧里面，其实核心讲的是比较残酷非常现实的这样的，
探讨了一个更深的话题，
对
对吧。就还有一个事情也是让我在剧里剧外让我思考了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剧之所以这么火，然后在网上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支持，很多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那些人可能会更有感触看这样的青春剧，因为他们毕竟离青春更近嘛。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他们都是觉得说这部剧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自己也在一个青春比较迷茫的时期，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性取向会有一些不确定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包括我看第三季的结尾的一个采访， 就是有人问那个演王子的演员 Edwin 他这一季学会的是什么，他说他学会了原来和父母有很激烈的冲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整个季他的最大的课题就是父母的不支持和不理解嘛，当中有些什么情感爆发的戏，很多人在这部剧里得到了一个鼓舞，因为他讨论了两个让大家很有共鸣的话题，一个就是 LGBTQ，一个就是君主制的走向。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在思考，其实如果 take a step back 自己静下来想一想，其实这两个话题并没有说很先进的一个大家都没有思考过的一个话题、
嗯、其实是热点，都是热点，
是个热点，而且是老生常谈也好、嗯、就是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正在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部剧很感人，或者是会觉得说北欧剧就是有种魔力让人向往一种乌托邦啊，或者是非常自由的一种社会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这部剧也很好的把这种感觉阐述出来表达给观众了，然后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我的那些纠结，我的那些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些想法未来是有希望的。那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说讨论那些所有社会当中现在都存在的一个被关注的一个话题，但同时又让人家觉得一种乌托邦的美好感，我其实觉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给了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好 example 也好，这些话题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人对自由的一个感觉并不在于说现在这个地球里即使是像北欧这样比方说思想比较先进的比较自由的一些国家，这些话题都没有被 sorted out， 没有一个 solution， 但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由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然后这件事情可以传播给世界各个角落的其他一些可能还没有这么 comfortable 可以讨论这些话题的人，这种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觉得非常打动我的另外一个点。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没有看过整个剧，但是因为老周的关系我有看他给我就是 强推的一些片段，以及就是整个故事的流程我就是说理的还算比较清楚嘛。我个人觉得这个剧它非常出彩，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天上有地下无别人没有讲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他的 execution 非常出色，以及个人觉得有一种哦悟到了的是他并不是一个偶像剧，他有一种是披着偶像剧的外壳，但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以及可能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校园的年龄，或者是你不一定这样的一个性取向什么的，但是他讲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些不管是关于人生的抉择还是关于情感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就是火是很有火的道理。因为我们在上次做这一集的时候是主创人员正好来纽约宣传嘛，其实真的是瑞典的这股风已经就是说火到全世界了这种感觉。那接下来希望听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彩蛋的时间应该就到了，这个是我这一集最期待的。因为刚才有说这部剧其实它的音乐方面是非常加分的嘛，老周接下来约定好会为我们高歌一曲，展现一下他的瑞典语的学习成果。刚才在这一集也提到过的就是校歌改编的 Simon 的那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Fångna dagar flyter år, de säger tillräck alla så. Det gjorde ont jag tappar på mig själv. Jag var lös innan jag hittade hem. Det vi hade och de vi var kan aldrig glömma som var bra. Om ni kräver mig på svar.Leva alla mina kvar Om du såg mig här idag Så kulenten gör mig svag Och då minnen så finns kvar Inom mig Ja, om jag såg dig här idag Jag skulle fråga hur det var Och om minnenNena finns kvar Inom dig Vi har provat Vi fick slåss Men det vi var Kan ingen ta från oss Gå skörda vägarna Det är slut Något jag kommer Minnas livet ut